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反恐遇到人道，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你的看法。讨论开始之前呢，请看美国之音的连线报道，拜登向以色列强调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在以色列加大攻势之际呢，拜登总统持续外交斡旋，他分别向以色列还有埃及强调在加沙地区行动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并重申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之一包括要建立巴勒斯坦国。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耀毅。
是许波。是的，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加沙冲突发生以来呢，拜登总统一直强调的是全力支持以色列。不过呢，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穆斯林国家，包括像是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国家呢，对于美国好像似乎对以色列比较支持的做法做出了反弹之后，拜登政府现在也开始强调了，第一个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第二个呢是把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是分开来，同时也强调在加沙地区虽然打击哈马斯，但是有许多的平民，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甚至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人身的生命呢，还有他们的人权都需要受到保障。所以我们看到呢，在10月29号星期天，拜登总是分别了跟这次冲突相关的两个国家，也就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的领导人通了电话。首先我们看的是拜登总统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但拜登总统在通话当中表示呢，重申说以色列是完全有权利跟责任来保护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但是也强调说必须要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来进行。此外呢，拜登总统也说要努力的寻找人质，并且确保人质获释，包括呢这个可能下落不明而且可能被哈马斯所扣留的美国公民。最后呢，拜登总统也跟内塔尼亚胡来强调说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的援助的流量来满足加沙平民的需求。那么同样在同一天呢，这个拜登总统也跟埃及的这个总统塞西通话，在当中呢就马上提到了刚才所说到的要给加沙地区人道救援的部分。他说呢，从29号开始就要开始并且持续大幅加速以及增加流入加沙的援助，同时呢要来保护平民的生命，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且要确保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会流离失所到埃及或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此外呢，拜登总统说要确保这个地区的行为者不来扩大加沙的冲突，确保人质的获释，这指的就是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最后呢，拜登总统也说他要跟埃及一起来共同努力，为中东持久而且可持续性的和平创造条件，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那么刚才提到呢，关于人道的方面还有这个尊重人命的方面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几天也密集的上了许多的美国的主流电视节目。那么包括呢，在10月29号他在美国广播公司ABC 的节目上呢，沙利文就特别强调了，他说美国无辜的人命都是神圣的，为保护人民的每一步都必须采取，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或任何人。哈马斯正在尽其所能置人于险境，用他们做人肉盾牌，将火箭设施以及其他的恐怖这个分子的设施藏匿在平民地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目前白宫的一个态度就是表示他也理解恐怖分子可能藏匿在平民当中，但是也呼吁国际社会还有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这个国际法还有人道主义的方式，不要让平民受到更多的伤害。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反恐遇到人道，我们该如何看以色列的加沙战争。以色列军队呢正在进一步扩大上周末开始的加沙地面行动，并且再次紧急呼吁加沙居民撤离北加沙地区，称不愿疏散的都是哈马斯支持者。此前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加沙立即停火的紧急决议，包括美国、以色列在内反对议案的14个国家成为少数，不少欧洲国家也以人道主义的考量支持议案通过， 与此同时，全球再次爆发反对以色列的游行示威，美欧等西方国家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情绪高涨，甚至出现了一些支持哈马斯的舆论。当哈马斯暴行遭到以军猛烈报复，反恐战争与人道主义相碰撞时，人们该如何判断，如何取舍，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周末，以色列攻入加沙，开始了拖延已久的地面进攻，同时加剧了轰炸加沙的力度。加沙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以色列政府宣布以军进入第二阶段军事行动时呢，把消灭和摧毁哈马斯的目标放在解救人质之前，让外界看到了以色列破釜沉舟的决心。那么您如何评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心后果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后果没什么悬念，就是以色列肯定是要摧毁哈马斯的这个发动战争的军事设施的能力，因为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异议。这国际社会的异议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在进行这场战争的时候要注意到，就是要不要伤害无辜平民，再一个是在对哈马斯的进行封锁的时候，不要让巴勒斯坦人民为他买单，再集中在这儿。问题这个难度在于呢，就是哈马斯其实虽然是西方国家把哈马斯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但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和了解中东局势知道呢，巴勒斯坦人其实是这个哈马斯其实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运动，一个意识形态运动，信奉这个运动中的人很多平民，他们也就是他虽然不是武装人员，但他会为武装人员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和支持。那当然国际战争法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传统的是有定义的，就是比如说以色列说呢，说我打这场战争的时候，那么首先呢，就是如果你介入了这个战争，你就不是无辜的平民，这是第一个，你给如果给哈马斯提供支持。第二呢，如果我划出这个非交战区，过去有一个说法，就你要划出非交战区，在非交战区人得到保护，但是现在国际社会谴责说你让100万的人进行这样的一种大迁徙，在短期内进行这种迁徙，而且不提供，你又封锁了对其他地方这种人道主义的援助和安置，那么这个其实就形同一种就准种族屠杀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而且使得很多人也没法在短期内迁徙。所以但是这种争议不管怎么进行，那以色列还是要把这个战争进行到底，不过就在时间上呢，他会做得更在方式上做得更精巧一点，时间上要给这个国际社会一个接受时间。你可以看出来呢，国际社会最初的开始这个哈马斯发动攻击之后，没人去质疑以色列去报复他的或者进行摧毁。后来是那个医院发生一次爆炸，舆论就突然大转向。后来在澄清了这个爆炸不是以色列之后，舆论又出现微妙变化。那我觉得这个战争悬没有，但是关于人质问题，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劫机的事情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原来国际社会是接受，比如跟劫机去谈判呢，机上的人员呢安全很重要，但后来又发现这会鼓励劫机犯。那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对劫机行为进行零容忍，就是说那你只要劫机的话，那这样就劫机确实就大幅度开始下降了，这个国际社会。因为在这个博弈论中，在解释这种冲突博弈的时候呢，说想达成合作的其中一个条件，当有一方不合作的时候呢，另一方你要用不合作来应对他，如果你用合作方式应对他，那就对方就被欺负到家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就使得呢，这个现在呢，其实以色列就说哈马斯还在持续发射导弹，对吧？他的战争机还在那儿。那么想摧毁哈马斯运动，就是原来以色列对着或者说哈马斯将所有哈马斯都不复存在，我觉得这个是个大话了，说大话。为什么呢？因为哈马斯这个运动，巴勒斯太多的人，巴勒斯坦人信奉这个东西，但是把他的战争设施摧毁掉，所以现在比如说，但这个哈马斯运动，它有深深根植于人民之中的。加沙地带的医院、教会，还有这些这个学校，这些所有的民生和民用设施，也都是哈马斯在操纵，而且中间都很多是服务于战争。比如他那个地下通那个隧道，那个本来这个交通的地下这个地铁系统，这地下交通就变成哈马斯变成了战争和土残弹药。但你要给他摧毁之后，你是摧毁战争机制， 可是呢也在摧毁未来的加沙重建的这种民生的这种物质基础。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又会对他进行新一波谴责，但是这个不会动摇以色列的决心，因为以色列反复就问所有质疑的人说，那你给我一个方案让我消灭哈马斯，不是按我现在方式，你拿出来，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拿出这个方案。
好的，那么看来哈马斯是军民一体，所以呢要想从事反恐战争啊，又要呢这个顾及人道主义，这就加大了以色列的难度。加沙现在是断水断电，空中有密集轰炸，地面又受到以军攻击，对外交通联络全部中断。以色列政府再次敦促加沙居民撤离北部，并且宣称拒绝疏散的巴勒斯坦人就是哈马斯的支持者。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哈马斯当局宣称加沙平民死亡数千，儿童近一半，虽然不可全信，但是加沙宛如一个人间地狱，现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您如何评估那里的人道危机呢？
以色列的反击造成加沙的人道危机，这应该是事先大家就可以想象到的。
嗯，
因为恐怖分子的策略就是一方面把对方的平民当作靶子，另一方面把自己这方面的平民就当作肉盾。恐怖分子呢和平民混在一起，对方一反击必然会伤及自己这一方的平民。因为到现在为止，就像刚才王明涛讲的，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技术能够把恐怖分子和平民很精准的区隔。刚才王明涛讲到这个劫机的事情，我们确实看到911之后劫机的事件是惊人的下降，这就因为人们对劫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那就是零容忍。
嗯，
而什么叫零容忍？那就和911有关吧。911恐怖分子能那么容易的去进入驾驶室，那就是因为当时的航空公司和有关政府都认为要确保人质的安全，因此当劫机分子劫持了飞机之后，要去劫持飞机的时候，就要求机组人员不要和恐怖分子搏斗，以免到头来机毁人亡。那因此恐怖分子就很容易劫持飞机。出不了911，那些劫机的人不仅仅是想把乘客们机组人员都当作人质，而是把他们都当成炸弹去冲击去摧毁世界贸易大楼。这么一来呢，人们就不敢相信劫机分子仅仅是为了劫机，他们就担心你劫机的目的到头是把我们当炸弹，那横竖都是一死，那就跟你拼了吧。
嗯，
所以在911之后呢，航空公司也好啊，有关政府也好，就不再要那个机组人员不要和恐怖分子搏斗，相反呢鼓励大家去搏斗。这么一来呢，恐怖分子就他发现他的战略目的就没法实现了。因为他劫机目的正是为了以此作为要挟，知道你对方会顾虑人质的安全，你不得不向我让步。后来发现有关方面就是抱了这么种态度，哪怕所有的人质无辜的平民全部死掉在所不惜，也不向你做任何让步。也就是911之后劫机事件的减少，这个改变是建立在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之上的。
嗯，
也就是反恐怖主义的一方就是包这里，哪怕我老百姓全死，无辜老百姓全死了也不向你让步。这么一来恐怖分子发现他没有达不到他战略目的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用恐怖袭击的办法迫使对方，因为他就欺负你是投鼠忌器，因此你必须得保护一些人，你不敢伤人伤太多，因此你必须得让步，他就得逞了。如果对方就是不计较这些东西，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好的，
就像当年俄国他们打击车臣的一些恐怖主义，那车臣恐怖分子有两次很著名的劫持事件呢，一次是劫持了一个莫斯科的一个剧院，一次是劫持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有12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孩子。后来呢也是当局也是采取很强硬的手段，结果到后来恐怖分子是31个人被打死，留了一个活口。
嗯，
而被死去的这些无辜的平民人质高达334个人，也就是超过你恐怖分子10倍以上，还有700多人受伤。可是那次事件以后呢，这种恐怖分子搞劫持就不搞了。
嗯，
因为他就发现俄国政府 他就是不跟你妥协，不做任何让步。
好的，
哪怕他有十倍以上的人质，他自己的老百姓啊，他死了他也在所不惜。
嗯，
他就是用这么残酷的办法。这就像古代一样，古代你怎么很少听说那弱势的一方用恐怖袭击的方式去攻击强势的一方呢？因为那时候强势的一方就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好，胡先生，
甚至可以灭族灭国。这么一来，现在又像什么讲文明讲人道，不愿意采取的那种过去那种办法，所以就给大家出了这么一个难题。
好的，现在呢，我们因为上半场的讨论呢，我们占用的时间有点过多了，所以下半场讨论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希望两位专家呢简明扼要的发表你们的看法啊。这个联合国上个星期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加沙紧急停火议案，中国、俄罗斯和阿拉伯国家等120多个国家投票赞成，美国和以色列等14个国家投票反对，英国及欧洲等40多个国家投弃权票。那么美国、以色列成为少数派，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倒成了多数派。王博士，联合国出现了俄乌战争以来罕见的局面，让亲中粉红们兴奋一己，难道这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不过呢，我觉得以色列确实在处理阿以冲突在历史上呢是有过一些事情，但是他现在在改进中越做越好。
嗯，
对，我们在前面讨论这个蒋先生事情说过，其实站在绝对交织标准上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得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呢，只要他是在持续改进中，而且愿意接受批评、愿意改进就可以。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其实哈马斯发动这样一次进攻，也是一种绝望心情，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呢，整个的中东呢是在实现和解，不光是阿以之间在实现和解，要建立和平。而且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也在实现和解，而哈马斯作为一个要试图用暴力去消灭的自己的不同意的东西，这样一支极端主义的力量，实际上它在越来越失去它的市场。我觉得也因为这一点呢，哈马斯发动了一次绝望的一次攻击，试图呢让以色列对进行报复，残酷报复之后，然后呢让扭转阿拉伯世界，然后从这个阿拉伯世界扭转国际舆论。那当然现在美国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才有过说一方面坚定的支持以色列要消灭这个哈马斯，把它定位于哈恐怖主义。我觉得美国政要是知道那不是个组织，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运动。但另一方面呢，还是要它最大限度布局人道主义。但是这个时间过来之后，等到哈马斯确实它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之后，那么当然拜登现在也提出来这个加沙地带善后，以色列不能占领，但是怎么善后的问题现在要提到国际政治上来。
好的，
所以像中东和平进程，我相信呢这只是一个插曲，最后还要继续进下，因为中东人民打了这么多年了，打了几十年之后，几代人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打不出结果来，战争不能得到他们要的东西，只有和平。
那么这份联合国决议呢引起以色列异乎寻常的愤怒，以色列方面怒斥联合国不分是非，形同非法，捷克也表示呢如此我将退出联合国。据报道，鉴于国际压力，我们看到联合国又通过一个附加决议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要求释放人质。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联合国决议？为什么国际舆论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呢？您有大概两分半的时间。
国际舆论风向发生这种改变，当然是鉴于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了很严重的人道灾难。那联合国的决议呢，我不以为然的地方，就我觉得他是回避问题。
嗯，
现在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美国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怎么样对付恐怖袭击，或者怎么样说怎么样对付中共原来提出的所谓超限战。当一方超越一切界限，超越一切限制，向另一方发起攻击的时候，另一方怎么对付？如果另一方还是要严守这些界限，严守这些规则，那他很可能就打不过另外一方。问题就在这里头。那现在我们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来对付所谓恐怖袭击，对付超限战，我们希望有更人道的办法。但是这人道办法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联合国才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对付这种攻击。我觉得这是这次我希望这次阿以这个 巴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冲突呢，能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答案，否则的话恐怕更大的祸害还在后头。
好，那么跟三个星期前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的时候相比呢，现在国际舆论的重心我们看到的确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谴责哈马斯恐怖主义转移到谴责以色列的所谓国家恐怖主义，遍及全球的反以示威游行便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现在剩下呢这个时间呢大概只有一分多钟了，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国际舆论重心发生转移，我们应该怎样看反恐战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结论式的讨论。首先呢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还是一方面应当坚定的支持以色列消除所有的恐怖主义，人类应当看到刚才正如胡平先生所说，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和公敌，那么另一方面呢以最大的压力要让以色列在消灭恐怖主义人员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这个压力存在是必要，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道德约束力，它不是一个强制力，有暴力作为后盾的能强制以色列，我觉得这个过程还平衡还是要继续保持。那么另一方我觉得呢两国论就是两国方案，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建一国，各方都能他接受，但是在具体领土安置上应该尽快达成方案。
好的，胡平先生您有半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超越这次的这个哈以冲突，把它上升到一个有关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文明的人道的方法去应付恐怖袭击，去应付所谓超限战，是这么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第一，拜登见王毅拜习会前美中较力；第二，李克强是改革开放的最后殉道者吗？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